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来到你的殿里面一起的敬拜。我们求主，让我们认识你，也认识你透过你的话语给我们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过一个蒙主喜悦的生活。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礼拜五有机会去参加一个分区的团契，那个团契人不多，但是那对夫妇是那个团契小组的唯一的基督徒。在查经的时候，有人就问，到底什么是永生？到底什么是永生？然后第二，他说永生大概一定是好的，可是如果我要追求永生的话，岂不是很自私吗？那如果是出于自私，我应该追求永生吗？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很多的慕道朋友常常都会问类似的问题。我就简单的跟他说，永生简单的来说，就是与上帝在一起。这个包括以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永远跟上帝在一起。这个也包括我们在今天生活的时候有主的同在，永生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开始。至于谈到要得到永生，是不是有自私的这个含义在里面？我不否定，有一些人会带着这种的心，要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好处。其实我回想我自己，也不例外。开始决定信主的时候，就是因为想到从神那里一定有好的东西，所以完全是从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来接触这位的上帝。就是最伟大的使徒约翰、雅各，他们也都是一样，他们跑过来跟耶稣说，以后你升天的时候，可不可以保证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彼得也是一样，彼得说，主啊，我已经撇下一切的来跟随你，我以后要得到什么东西？自私是人之常情，是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可是一个人真正信主之后，他的态度，对于永生的态度应该慢慢的改变。可能是经过几个月，可能是经过几年，但是如果我们对永生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对我有什么好处的话，我在想我们是一个不长进的基督徒。雅各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就觉得更就讲得更清楚没有了。他说我们是因信称义，这个没有错，可是我们称义之后，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得到永生的确据的时候，到底我们的生活行为有没有这个得永生的蒙称义的一个的表现？让我们打开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读的那段经文是从14节到26节。雅各书第二章14节到26节，在我们一起在读的时候， 如果你还没有掌握到雅各在那个地方要讲什么的话，那么我希望在这里简单的就点出来。他把这个观念讲了不只是一次两次，不是三次四次，起码五次六次，讲到我们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我们要看是十四节，雅各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救他吗？哎，这个跟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所听的好像不一样。保罗不是强调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我们是一无所夸的。对，我们是一无所夸的，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得到这个救恩。可是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之后，一定要有行为再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行为来表现我们的信心的话呢，雅各说他那个信心是不是真正的信心，甚至雅各说他的信心能够救他吗？雅各为这个人的信心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到了十七节，雅各就更清楚的在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要自己审查一下，我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我在教受洗班的时候常常勉励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好好的读经祷告灵修亲近主，鼓励他们每一天都要灵修，而且最好呢可以起码有15分钟20分钟，再没有时间5分钟10分钟我们还是要掌握。可是到底一个人的灵修好坏，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评价，不在于你那个时候的感觉，乃在于你灵修之后对你生命有没有任何的改变。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这样讲好像还不够，到了22节，雅各讲完用这个亚伯拉罕作为例子之后，雅各就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相辅相行的，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雅各继续的讲到亚伯拉罕，然后到了24节，雅各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如果这样讲还不够的话呢，雅各继续的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讲到在士师时代开始的时候拉合，然后他就说26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基督教是一个非常强调信耶稣信的一个宗教，但是同时候我们的信仰也非常的强调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跟我们的信心配合。我们的教会算是福音派的教会，福音派给人的一个印象，因为讲到是福音派就是传福音的一个的宗派，一个的派别，一类的教会，不错，我们要强调传福音。可是在我们关注到人的灵命灵魂之外，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人其他的需要？上帝看人不是把灵魂身体分开， 犹太人的观念，身体跟灵魂其实是合为一的。所以我们不单只要关怀人的灵魂，我们也要关怀到人生活上面的需要。雅各书整卷的书就是讲到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其中在我们读的这一段，他举了一个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在15节到16节这边来告诉我们。雅各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软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关怀那个人，要切实的关怀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其实雅各书在1章27节就这样的告诉我们，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真正的虔诚乃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有需要的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关怀这些人的需要？我提到我们算是福音派的教会，福音派这个的名称是怎么样来的？常常有人会问。如果我们要了解的话，我们要从最近200年教会的历史简单的来看。18世纪的末期，19世纪的初期，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被称为是一个宣教的时代。那个时候在英国先是有 William Carey， 他离开英国那个地方跑到印度去，把福音传给印度的人，而且他跟两个同工把圣经翻译成为东方20多不同的语言，包括中文在内。不单只在英国，在我们所住的波士顿是美国第一个差去做宣教的，那个人是出生在 Malden 这个地方，那个人的名字叫 Adoniram Judson， 中文叫做耶德逊。耶德逊离开 Malden 这个地方就要跑到印度，结果印度他进不了，最后他跑到缅甸，在缅甸就过了40多年，把圣经翻译成为缅甸的文字。然后我们想到是1807年马里逊离开英国跑到中国来，于是把福音透过圣经的翻译，把福音传到我们中国人当中。再下去的话就是这个戴德生等等的人，19世纪被称为是一个宣教的一个世纪。可是到了19世纪末期的时候，当宣教士跑到那些非常贫穷的国家把福音传给他们，可是同时候看到他们是那么的贫穷，我们的信仰可以对他们有什么具体的帮助？也是在19世纪的末期的时候，人文主义开始的抬头，就想到是以人为本，不再是以上帝为本。传福音宣教慢慢就转变到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在生活上面有需要的人，社会福音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不需要讲到耶稣钉十字架，我们需要传的乃是把耶稣牺牲的那个精神传到那些人当中，而且是切实的 活在他们的当中。可是当社会福音这一派的人这样做的时候，有另外一些非常注意传福音的，就觉得这个忽略了人灵魂方面的需要。所以教会在那个时候就可以说分开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关于人生活的需要，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抢救灵魂。许多被称为信仰纯正的教会都是走这个传福音的路线。一直到差不多1940年代，慢慢信仰纯正的基督徒慢慢醒过来，我们不单只要传福音，而且我们也是要把注意到人类他们生活的需要，这两个分不开的。所以那个时候这群人合起来，他们就称为福音派信仰的教会。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到，其中有一位是我们非常熟的，叫做哥里汉牧师 Billy Graham， 他是其中一个推动这个福音派信仰的一个人。另外一个是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Carl Henry。 Carl Henry 后来就离开了他 教神学那个的工作，然后呢特别在这一方面注意到社会的需要这一方面的平衡特别提出来。他写了一本的书，一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 中文把它翻译称为说现代的基要派的良心不安，这样的一本书，提醒纯正信仰的人我们也要关心到人生活上面的需要。Carl Henry 在他那本书里面就这样提出来说，现代人的危机基本上不是政治上面的，或是经济上面的，或是社会上面的，而是信仰的危机。只有福音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人类的问题，但是福音的传扬必须要落实的在现代人生活的里面，在政治，在经济，在社会的体系里面落实。这个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只是关怀教会里面的事情，我们实在需要关怀我们所住的这个社区，我们所住的这个小小的地球村里面去。那我们会问，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于今天我们可以做什么的事情？感谢主，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积极的在推动，他们做一些的研究，他们就说现在世界的人口差不多是61这样的人口，其中20%，1112亿的人口，他们生活的水平一天就是1美元，一天就是1美元的生活。如果我们住在美国的人，我们想到这些人他们一天的费用，生活费就是1美元，比我们平常在这个社会里面所生活所发挥的，我们常常觉得一年有薪水50000，我们都好像不够用。一年50000的话，一天就是差不多150块，好像都不够用。不要说50000，有些家庭一年的收入10万还是不够用，10万的话 一天的生活费平均就是300块。300块足够300个人，或者说一个人在那些贫穷的地区一年所需用。我们的钱我们是怎么样的来使用？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些需要的人，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有些基督徒开始建立一些的机构，这些机构就是考虑到这些贫穷的国家他们的需要，怎么样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生活的一些问题。最近这20-30年有一个新的贷款的运动，这个贷款的运动叫做 micro loan， 小小的贷款。我们在美国我们想到的贷款的就是几十万这样的想法，这个要买一个新的房子可能抵押就是50万等等。可是他们这个 micro loan 小小的贷款可能是200块，可能是250块左右。在印度有一家人，他们就去申请这样的一个贷款，他们拿到差不多200块。拿到200块之后，他们就买了一个很好的，在当时候来说一个音响的设备，再买了一辆脚踏车。这个家庭开始就跑到印度他那个农村里面不同的地方，看到有需要举行婚礼的人，他们就把这音响系统把它设立起来，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来庆祝他们这个的婚礼。然后从当中他们就拿一点的收费。经过几年他们把这200块的美元还清，而且他们呢已经可以有3套的音响系统，而且雇佣了好一些的印度人参与这个工作。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贷款改善了那10-20人在印度他们的生活水平。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我们的戴基仲牧师他在香港常常跑中国，他就提到说在 OMF 这个宣教机构，他们开始一个分会叫做 MSI Medic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就是做国际的医疗的设备，不单只在医疗方面来帮助中国贫穷的人，而且是常常把那些绵羊借给某一些的农村里面。我记得戴牧师提到说他们带着20只绵羊借给某一家人，然后就说过了若干年你们要还另外的二十只的绵羊，可能是这个下一代的绵羊。可是他们把这个20只绵羊借回去的时候，慢慢他们可以有羊毛来维生，然后呢他们的生活条件被提高，社会慢慢的被改变。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也同样需要注意到那些需要的人他们生活上面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帮助他们。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教会最近也有一些新的这个行动。最近这一年，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海啸，我们就把一些的钱募款就寄到那边来帮助他们。最近在美国本土 New Orleans 那边这个水淹，当教会在这里有宣告的时候，许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包括许多慕道的朋友就愿意把一些的钱奉献出来，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为这些我们来感谢上帝。但是希望我们 想到贫穷的人，不单只是把一些的钱在特殊的时候给他们。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我最近跟两个弟兄一起吃早饭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教会比较久，他们就提到说，以前这个教会不是在 Lexington， 是在隔壁 Woburn 那个的地方。我们都知道 Lexington 跟 Woburn 虽然是隔壁，可是 Lexington 算是非常高尚的一个住宅区， Woburn 呢是比较贫穷的。我们以前的教会在 Woburn， 我们的邻居都是相当的贫穷的一些人。所以教会那个时候到了感恩节就会买一些的火鸡，可能是40只50只，就来送给在教会附近那些的邻居，作为一个的礼物，从神来的礼物送给他们。我听说那个时候我们的邻居都非常的感激，看到这个教会不只是自善其身，乃是关心到周围人的需要。今天我们在 Lexington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把火鸡送给我们的邻居的话，可能他们也不在乎。可是当我们在 Lexington 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慢慢就让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需要越来越脱节。我们有什么我们可以具体的一些行动来帮助他们？感谢主，我们英文部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年轻人，然后我知道我们中文部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也常常提出，我们怎么样可以来服侍这些无家可归或者非常贫穷的人。他们可能是一个月一次，可能三个月一次，他们跑到那些的 soup kitchen 来把食物煮，然后分派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感谢主，让我们的年轻的人有这样的看见。一年多前，是一个姐妹，她以前曾经就是住在这些的 homeless shelter， 她自己没有自己的家，就是因为这些的居留的地方帮助她度过一段她非常艰难的日子。她提出来，我们可不可以在圣诞的时候把一些的手套，把一些的围巾可以送给他们。我们就在两年前圣诞节，我们就有这个 Operation Mittens 送手套的一个的运动。有许多人把一些他们用不着的还相当新的手套送出来，有一些就捐了一些的钱，让我们可以去购买一些的手套，购买一些的围巾，送给这些有需要的人。常常是贫穷的人，他们会想到贫穷的人，他们有需要。今年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十月份，感恩节、圣诞节马上来到，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周围贫穷的人？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考虑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不单只是把钱拿出来什么都看不见，也许你可以考虑，当我们去把这个手套、把这个围巾在 Boston Common 那个地方派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的时候，你用礼拜六早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动，让我们可以亲身的体会到这些人的需要。或者是当社青团契或者别的团契，他们去在某一个无家可归的地方 把食物煮给他们分给他们的时候，可能你一年可以参加一次两次，体验到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我记得我在柯达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是在 Lowell 那个的城市里面，每一年我们都从这个 Lowell 的政府就送出来这个要求，可不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一些的社会的机构。我们的公司每一年也就特别的用半天，愿意的人我们一起去，到了一个可能是一个社会的机构，帮助他们整理一下他们的材料，帮助他们清理一下他们的地方，好叫他们的工作可以做得更有效，更能够帮助在落那个地方贫穷的人。有什么我们教会可以做？过去一年多，也是因着有一些需要的人，他们提到说，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不懂英语，教会可不可以有人教我们英语？我们就开始教英语这样的一个运动。我相信他们还需要许多的人参与在里面。你愿意在这一方面有一点点的投入吗？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让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只是想着自己，我们得救，上帝的心不是为你，上帝的心乃是为你周围的有需要的人。让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把你的心意告诉我们。你从旧约到新约，你都不断地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好好地照顾那些的孤儿寡妇，我们要常常地来纪念贫穷的人。特别是当我们是富裕的时候，在美国这个社会很容易，有钱的就越有钱，贫穷的就越贫穷。今天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社会里面被算为有钱的人。我们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帮助我们看到这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具体的把基督的爱传给他们，落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